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21章，我们要从第9节一直读到第27节。启示录第21章第9节到第27节，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在你丰盛的恩典中，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特特归给你。我们如今不但有了父，我们还有父的家，我们不只是在地上行走，有你的恩惠怜悯，我们更有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创立世界以前，那永不改变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我们此时此刻虽然不能够一起聚在一个房间的里面，然而我们却深深的相信圣灵能够把我们众人如同一人一样的都带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并且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亲爱的主，你的应许，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是真在我们中间。但愿你在这里，这里有光，这里有爱，这里有你的话，求圣灵把你自己的话向你自己的百姓解开。但愿你在你百姓的生命中能够成就你所要成就的旨意，让你可以得着一切的称颂和荣耀，让你的百姓能够得到丰盛的恩典与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记得，我们上一次一起来思想美丽的新世界，那是启示录21章第一到第八节的记载。那里我们说到天堂真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因为在那里不但有神与耶稣丰满的同在，在那里有神美丽的百姓，在那里有非常美丽的关系，有美丽的供应，更有美丽的保障。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它的名字很长，它的全名是最美丽的新娘子就是永远的第一夫人，那我们把它简化简称为最美丽的新娘子。圣灵从21章的第9节开始，把耶稣基督的心腹，他的美丽很仔细的描述了。那圣灵描述的方式呢，是相当的特别。21章的9到27节是用圣城耶路撒冷来做比喻，描写这个新娘子的美丽。 22章1到5节，它是用完美的伊甸乐园来做比喻，描写新娘子的美丽。那这是一个读懂启示录最后这一段圣经的关键。我们一定要记得啊，不要说在一个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手机、没有平板的年代，如果叫你用文字向别人来描述一个新娘子有多么的漂亮，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困难的事。刚好前几天，有一个中文不太好的年轻人问我，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样的鱼会沉？什么样的燕子？是闭月是什么意思？羞花又是什么意思？他搞了个半天，他搞不懂什么样的花，他搞不懂什么样的鱼。我说你根本方向就错得离谱。我说这几句话是中国人用来形容一个女子的美丽。我就跟他解释了一番。但是这些美国长大的小孩啊，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看我说，我实在不懂一个女人如果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她是长了什么样。我最后给他搞得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知道那个女人长得什么样，你就看看我老婆呗。他听我这么一讲愣了，然后笑一笑不讲话就走了。那我心里是在猜啊，因为不久以前我才教过他一句什么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他可能心中在暗笑，刘叔叔你呀，就是根本乱讲话。但是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一段文字要描写一个女人的美丽，你就必须要知道她的目的是这个。如果你不知道这是她的目的，你就按照文字的表面去读，那你就跟我差不多。我多少年来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坦白讲，我都是带着前面弟兄们他们的眼镜来读启示录的。所以每一次读启示录，特别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哎呀，就拼命的去研究啊，这一段的描写啊，跟以西结的这个描写有什么不同啊，又跟旧约的怎么那些圣殿啊，那些耶路撒冷的建造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而且最让我头痛的地方啊，就是读到这些地方啊，再去看看别人的解经书，那些很多的解经的人呢，他们几乎都是跟那个年轻人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忘记了第九节一开始那一位天使对约翰说的话。他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这个心腹，这个新娘子，就是羔羊的妻子，指给你看。换句话说，这后面所有的经文是在描写一个美丽的新娘子，是在描写羔羊的心腹，他的妻子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些解经的书，解经的人呢，因为基本上方向都搞错了，所以他怎么去研究沉鱼落雁也研究不出来， 他怎么去研究那个城啊、墙啊、材料啊、尺寸啊，他也看不懂。那他看不懂，他还讲得头头是道，我也跟着那里糊里糊涂。我们今天来读圣经，读这段，如果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段是在描写基督的新娘子的美丽，是不是我们就一看就哇，我懂了呢？我想可能也没这么简单。我们就算知道了，我们都不一定能够懂。就好像那个年轻人，我跟他解释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描写一个女人的美丽，他还是不见得懂那个女人美成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每一次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从心里的深处恳求我们的主能够把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神要向我们启示的美丽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基本上可以分作四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是九到第十节，是天使的解说。第二个段落呢，是十一到第十四节，是新娘的荣耀。第三个段落，十五到二十一节，是新娘的一些细节。最后一个段落，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是新娘的特点。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天使的解说。有人说这个天使好像他是在描述，在强调一些重点。那当你在读九节和第十节的时候，如果你启示录是连续的读的话，你一定会想到第十七章的一到三节，因为这两处的圣经是非常明显的，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很清楚的相互对应。这两个地方都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而且呢都是说来，我要指给你看，并且都是被圣灵感动，被天使带走。那他们所要看的东西呢，也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彻底的审判，在第十七节，二十一节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的福气。十七章我们看到是旷野的荒凉，二十一章我们看到是高山的壮丽。十七章我们所看到的是属地的巴比伦，二十一章我们看到的是由天而降的耶路撒冷。十七章我们看的是淫妇，二十一章我们看的是新妇。十七章那里很清楚的，七位天使中的那一位是要让约翰看见淫妇巴比伦他的下场是何等的可悲。而现在这一位七个天使中的一位，他要带着约翰去看羔羊新妇是多么的荣耀。 我假设弟兄姐妹读启示录读到现在都清楚了，淫妇巴比伦就是一切悖逆神、不属于神的人，心腹耶路撒冷就是一切顺服神、属于神的人。圣灵他选择用圣城耶路撒冷来描写耶稣基督他的新娘子，这位羔羊的妻子是有多么的美丽。在希腊文里面第十节到十四节，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复杂句子。那我们之所以把第十节跟第九节放在一起，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段话是连在一起介绍整个后面的故事。那从第十节以后就是一句话要描写这一座城它的美丽在哪里。它是用哪一句话呢？一句话叫做城中有神的荣耀。这一句话就包罗了一切的美丽。城中有神的荣耀，神夏卡纳那一个真实同在的荣耀，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之所以有荣耀，是因为有神的荣耀，之所以美丽，因为有神的美丽。这里的形容词基本上跟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出埃及记里面对着神同在荣耀的那些形容是非常相似的，极贵的宝石啊、碧玉啊，诸如此类。但是呢，这里重要的启示对着我们今天来读懂它，它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新娘子她的装饰不是别的，她的美丽也不是别的，乃是神本性荣美的一个流露。那这个启示如果你看懂了，对着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我们没有任何天然的美丽是可以带进永恒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啊，都好像使徒保罗说的一样，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是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的话。你我生命中一切真实的美丽都是基督的工作与彰显。这是为什么在神的教会中任何形式的骄傲都是极为愚蠢的。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第二方面，今天属神的百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是神要借着这些工作把基督的品格建立在我们里面。这是为什么属神的儿女们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不惧怕，我们不担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自战自清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的话。神的百姓，我们虽然没有自己的荣耀，我们没有自己任何一点的美丽，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那里有一个美丽的祷告。那里的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这一个祷告在教会的历史中是一点一滴的成就彰显，直到永世里完全的成就，完全的彰显。至于那些宝石啊，那些碧玉啊，我想严格的讲啊，恐怕都不是今天我们想象中的。我猜，这是猜的啊，不一定对。如果约翰是今天写启示录的话，他大概会说，这个城啊，好像几千万克拉正方形的超级大钻石，透明，却散发出各样耀眼的光辉。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他用了什么宝石，他的重点是像水晶一样的透明，却能够反射出神自己荣耀的光辉。换一句话说，在天堂里面，我们每一个属于主的人，我们不但自己是完全透明，反射出神的荣美，并且我们是联络整齐，成为透明又荣耀的一座城。圣灵启示了圣城的荣耀之后，他接着就启示这个城的结构。第一个启示呢，就是关于它的墙，有高大的墙。那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在圣经中墙基本上是讲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是保障安全。第二，是划分界限。那弟兄姐妹，在天堂里面，墙不需要保障安全，墙也不需要划分界限，因为一切的邪恶都已经消除了。加上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弟兄姐妹应该还记得，每一个城墙都有三，每一面的城墙都有三个永远开放的大门，那就是说明完全没有界限，随时可以进来。你如果读第十八节，他那里特别强调说，墙是碧玉造的。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碧玉在圣经中，它主要用意就是说明神的荣耀的发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解经的前辈们，他们在这一点的解释，我是完全的佩服。那就是说，在勇士里，强有新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散发神的荣耀。圣灵特别描述了墙有两个重点，一个是门，一个是根基。那我们先来看看门吧。有十二个门，十二个门有十二个天使。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一定会想起以西结的圣殿 也有十二个门。这在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城上是有守望者。那十二，在圣经中它永远所代表的就是永恒里面的完全。也就是说，这个城它有完完全全充足的门，让所有属于这个城的人可以自由的进出。十二个天使相对应着七个教会，他们也有使者。二章三章里面的七个教会，那是说到神在时间和空间里教会，他们有使者。现在主耶稣的新娘子就是荣耀里的教会，当然也有使者。这个使者跟时间空间里的使者，跟旧约的守望者的责任是不同的。时间空间里的使者是守望者，永恒中的使者是欢迎者。像我们今天所讲的 Usher 招待一样。这一幅图画要告诉我们，美丽的新娘子，她的美丽在乎她是一个完完全全开放自由的。她接纳每一个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十二个门，上面写着十二支派的名字。墙有十二根基，在根基上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这样的描述，大部分的，特别是比较旧一点的读圣经的人，他们就说这是神旧约的百姓与新约百姓的联合。但是近代的圣经学者以及我个人研究了三十几本，差不多快四十本启示录的解经书以后，我深深的觉得十二支派是历世历代一切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新以色列人的代表。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十二支派在圣经中到了新约以后，它不是指十二个支派，因为旧约里面以色列其实至少是有十三个支派的，而且在旧约中每一次记载十二支派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是不一样的。摩西在申命记给以色列所有的支派祝福的时候，你去数，那里只有十一个支派。十二支派是神所有百姓的代名词，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非常的清楚。特别是雅各书的那里，写雅各书的时候，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完全销毁，属肉体的十二个支派根本不存在。所以十二支派不是旧约里面的十二个支派，十二支派是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着一切属神的百姓。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